连续前几天一直在关注家乡的洪灾的情况，心情搞得有些郁闷，所以今天决定和女朋友在附近的海岸线散散步。经过今天的散步和旅行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分享出去的一个路线。好在所有的攻略都是女朋友温妮在做的，所以今天简单的来碎碎念一下。嗨，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零零星，这是我的新播客，在这里继续碎碎念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以及在日本工作生活的琐琐碎碎。以前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偶尔在旅游的地方一起拿麦克风讲讲我们那天玩了什么等等，分享一些旅行的信息。虽然今天是短短的早上出发晚上回来的小旅行，还是觉得值得分享一下。
那个，我们今天去的叫做米乌拉汉岛，三浦半岛的一个最尖尖上。
对，我们现在生活在东京的南边吧，西南边，是离神奈川县最近的一个地方。米乌拉汉岛三浦半岛呢，是神奈川县的一个非常靠南的一个半岛海岸。
对，国内的话应该。对于神奈川知道的很多的就是，
箱根
箱
呐、啊，
根呐、啊、福
横
崎
滨
骚
呐、啊，
啊、
对。
横滨啊，还
还有
有
湘南
你最
那
喜
个
欢
灌篮
的
高手哈，
啊，对，灌篮
还
高
有
手镰
镰
仓
仓高
呀，
校，对吧？
主要都是这一些比较有名的观光胜地。然后三浦半岛来说的话，其实我感觉现在还不算特别热吧，不算特别热门。是一个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冷门的一个地方。
相对于国内的游客来说的话，
对，主要还是看看海，吹吹海风还是挺舒服的。
换一换心情，尤其是在这个大夏天，虽然非常晒，但是天气好的时候出去能够散散心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让心情变舒畅的一个机会吧。从我们家过去的话，坐电车是需要2个小时，对吧？电车加巴士。
对，从我们家是先坐到横滨，然后横滨再转车直接到那个三崎口 （Misaki Koichi），然后这个的话是1个半小时吧，总共，然后再加上大概20到30分钟的巴士。今天去的时候因为还是连休嘛，有点堵车。
对，现在是连休的第三天，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对吧？
对。
今天还是人比较多的。三崎口这个地方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三浦半岛的一个港口吧，所以说是一个港口城市，可以，
对，港口城市。
补各种各样美味的海鲜。
主要还是以那个毛锅肉，以京鲷鱼为主，所以你今天吃了一个很
很
丰
奢
盛
侈
的。
的金枪鱼套餐。我们先去的时候下了巴士，在附近的鱼市场、菜市场看一看。我们经常出去旅行的话，特别喜欢看这些地方。不仅仅是我是一个吃货哈，我特别关注这种日本的餐饮方面呀，还有他们的这些食材呀，去第一线去看他们的市场，是能够长到很多的知识的。
对，旅游的话，一般来说，去当地的菜市场、鱼市场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去当地的超市 （konbini），
超市和便利店。
对，便利店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能看到，因为尤其是超市跟便利店有哪些东西是长期会卖的，有哪些东西是当地的，一看就能看出来。
对对对，知道当地的饮食系统、饮食文化和喜好，还有那个生活水准和物价，也大概
对，
可以看得出
也能
来。
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还是特别喜欢那种比较接地气的旅游吧。
对，鱼市场的话，由于三崎港，它现在还算是，整个关东地区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就货鱼量也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鱼市场还算比较有活力吧，人还比较多。不像咱们以前去那个
青
秋
森
田、
的时
青
候，
森这
对，
种东北的地方，
我们今年1月份的时候去东北，我们有录 podcast 吗？好像没有吧。
没有。
回头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那个时候一是大雪嘛，1月份东北地区下大雪；二是那个因为疫情方面， 日本国内的旅行其实也比较萧条，所以去那些当地的菜市场鱼市场真的只就是本地人去买菜而已，就那种外来的观光客游客就变得很少。
嗯，我估计拿着相机一顿狂拍的可能就只有咱俩吧。
其实去鱼市场菜市场拍拍照片也特别能够体现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呀、文化等等的。所以今天我们在鱼市场吃了什么？
吃了你好久没吃过的生蚝。
今天吃了一只生蚝。生蚝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最新鲜的，还是要在这样的地方去吃。
嗯，只能在那个
除了在这样的地方去吃，直接就可以去下海吃了。
这回是直接在菜市场里面，嗯，就你挑一个让他当场给你开，开了以后，
嗯，
两秒就没了是吧？
就一口嘛，一个大生蚝，很爽滑的，很浓厚的，就加一点点酱油，加一点点那个柠檬汁，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但是不喜欢的人是绝对吃不了的。
嗯，
这个好像喜欢和不喜欢，
我觉得沙仔也是一样。
嗯，对，之后我们两个人买了两只烤的那个熔螺，这个也是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完全接受不了。
嗯，因为它后面实在是太苦了。
嗯，熔螺其实它的口感挺好的，但是不喜欢的人可能觉得它有一点，它是属于生长在那个和那个什么有点像，和
海胆
有点像，生长在那种礁石岸边海岸线上的。
嗯，
所以说有些他们是吃那个海草和海藻长大的，有人就觉得会觉得它有点臭臭的，吃到最后部分呢都是积累在身体里边的那个海藻呀什么的，
嗯，
就觉得苦苦的，
就都是消化道嘛，所以也是会有一股那种苦味。
一只1000块。
嗯，其实也你还配一个那个，
还配一个那个
蛤蟆蛤蜊，
还配一个大蛤蜊，大蛤蜊，
大蛤蜊，
大蛤蜊。其实在市场里边，在鱼市场里面边走边吃，能发现很多这种类似于我们国内的那个街边小吃、街边美食的这种感觉的，确实品质都特别优秀。如果放在餐厅饭店里边的话，会比这个价钱卖得更高，我觉得。
嗯
嗯，挺满足的。之后我们去吃了什么来着？
后面去看了一下没开的渔港，然后在渔港的二楼建学观光的一个通道的，因为现在疫情嘛也关了，但是二楼的那个食堂还开着，所以就去食堂吃了个饭。
嗯，
你看刚刚才刚吃完的又来吃饭了。
在渔港的话，大家可以去建学去看那个怎么处理远洋航船运下来的那种冷冻的鱼呀，尤其是金枪鱼，对吧？
嗯，
怎么去分解？卖之前呢，在这个鱼市场里边会有各种各样的寿司店拍卖，对吧？
嗯，对，设立。
嗯，在日本最有名的是那个，
以前是驻地
、
嗯，
现在
已经跑到丰州去了。
现在是丰州，然后其实中型、大型的这个渔港都会有这种拍卖这个。
嗯，对，其实日本人看他也看不懂，因为随地用的都是一种就内行话，黑
话，
都是用的黑话，喂嘟喂嘟，然后就你也听不懂，
嗯，
反正就是看个氛围，看个气氛。
好像历史上我记得是2年前还是1年前卖的最贵的是几亿日元来着，卖了一只金枪鱼，是慈禧藏买的小丘拍的。
嗯，对。
也是日本一个回转寿司一个大的连锁店。其实当你成为这个级别的时候，它那个金枪鱼虽然是极品中的极品，但是真的值那个价钱吗？
就是个广告费。
其实能够拍到的它其实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广告费在里面。
嗯，对，
就是在为自己的企业做广告。
嗯，对。
所以今天我们在食堂吃的，你吃了什么来着？
我吃的是
炸海鲜。
嗯，对，
炸海鲜套餐。
炸海鲜套餐感觉好浪费，明明吃海鲜还得把它给炸了。
都有什么来着？有一只大虾，有虾，
有伊卡，有那个叫章，不是乌贼哈，
鱿鱼，
鱿鱼，然后还有阿吉夫拉，有阿吉是
猪甲， 竹甲鱼，竹简鱼
啊，对，竹甲鱼。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说白了，我其实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啊，因为这只有鱼肉了，所以吃不太出来。
哦，变成饼了。
嗯，对，变成饼了。
嗯，然后那个我吃的是三种的金枪鱼的豪华大餐，金枪鱼的各个身体不同部位的生鱼片，还有那个烤的金枪鱼的下巴，
嗯，腮帮子，
啊，腮帮子啊，然后这个是盐烤的，还有一个是炸金枪鱼的一个，也是一个炸的，
嗯，鱼排是吗？
炸的鱼排，对，特别丰盛，所以来这种地方一定要品尝当地的美食，才不会留下遗憾。
食堂其实
比较接地气，啊，
嗯，相对价钱还不算特别贵，还可以。
对，吃饱喝足之后呢，我们开始了乘船，对吧？
嗯，
这个地势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嗯，这个地势其实有点奇怪，就是你想想，本来半岛就是一个
三面环海，
对，就是一个三面环海的一个问题，但是它三面环海以外它还有一个小岛
伸出去的一个岛，叫橙之岛，
嗯，
对吧？如果用简单的翻译来说的话，叫橙之岛，
嗯，城墙的城，啊，
嗯，
橙之岛。然后这个半岛它是跟那个橙之岛中间是以一条桥来连着的，
嗯，
所以如果从我们所在的渔港走过去的话，就得绕一圈到桥，然后通过桥再去这个小岛里面。
嗯，
然后三十分钟其实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就走过去或者说坐
如果通过桥过去的话要花三十分钟的时间。
嗯，对，你得走三十分钟。如果你要坐车的话，因为车不是特别顺，所以有的时候也得20来分钟。
嗯，
然后这就有点麻烦。然后正好我们吃完饭以后那个时间也挺刚好的，有一大渡船，
嗯，
然后所以后来是坐的渡船，虽然这个渡船只有5分钟，嗯，哎呀，人在陆地跑就是费时间啊。
如果坐船的话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到对岸的小岛上，这个船票呢是每个人500块，然后问你说，
嗯，
这个钱真好赚，1分钟100块。
对呀，啊，
所以到了对岸有一些人在做那个浮钓钓鱼的那个活动，
嗯，那个是磁力玻璃，就是一般来说应该是其实这个在内陆进行的比较多，就是在某一个地方挖一个洞，然后放上水，然后把鱼往里倒，然后大家就哎随便钓个
鱼，
鱼
塘对吧，
鱼塘啊也好，嗯，然后现在也有一些餐饮店就是在那个餐饮店里面搞一个这艘大船，
对对对，
然后在外面可以放几个鱼缸，
对，东京里边有几家这样，
嗯，就可以去钓鱼，
嗯，
然后但是那个是直接在海里面嘛，
嗯，
因为它在岛上，所以在海里面放了两个大网，然后往里面倒上鱼，然后再让大家在那个网外面随便钓
一圈，是那个可以就是漂浮的那个
木板，
然后大家在那个木板上在里面钓鱼，
嗯，
这样，
嗯，对，
其实带孩子去玩的话我觉得挺开心的
啊，对，因为里面都是放养的鱼嘛，肯定能钓走，
嗯，对对，
肯定能钓到一点，多少是能钓到一点。
那边据说那个水比较清澈嘛，海水比较清澈，所以在那边潜水的也挺多，今天我们去看的时候，
啊，对，因为其实那部分就那个岛环岛有一部分是日本的这个你叫什么自卫队，
嗯，
他们管制的，所以就可能由于以前的历史原因吧，当初这个三浦半岛的那个位置比较接近东京，
嗯，
然后是从外面如果你要入侵到东京内港里面来的话是必经之路，所以以前他们有很多那个炮台呀，
嗯，
或者说是那个哨站啊什么的，
嗯，
到现在历史原因还是有一部分是由那个自卫队管辖范围内，所以不准捕鱼，不准进那种捕捞啊什么那种大的，
嗯，
大型的这种破坏生态的活动都是不允许的，
嗯，
所以就附近的话应该水质比较清，然后鱼啊海藻啊这种东西还比较多一些，
嗯，
所以浮潜浮钓的人挺多，
嗯，还是一个战略要地啊，
嗯，
据说还有什么监控那个 潜水艇的声纳系统在那边呀、
啊、
什么的，也只是据
说。
当
年说是有，现在已经就啊被掏空了。
嗯，据说，所以那边海岸线特别漂亮。然后我们在那边主要是沿着整个海岸线在散步。
嗯，对，其实岛挺小的，走一圈的话2个小时差不多就走完了。我们今天也是大概两个小时多一
天。我们算是走得慢的，一边走一边拍照，看看风景。其实有很多带孩子来玩的，有一些很浅的内湾型的，就像一个天然大泳池一样的。
我看他们就跟一锅汤里面下了两个孩子似的。对，就挺好，就因为岩石也比较平整，也不算特别危险。
嗯，
然后内湾的话也没有浪。
对，很多带着帐篷过来玩的。基本晒了一天，我整个人又晒黑了一圈。整体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散步徒步，又不算那么怎么讲那么辛苦的一个路线。
对，
适合
带孩子也
没什么负担，情侣之间来约会的也挺多的。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拍人像拍照片的话是一个非常出片的地方，因为今天我们还看有这个专门的婚纱呀结婚摄影的团队在那边取景拍摄、
啊、
所以海岸线也是非常美的。
拍海，然后还有其实海的话就有一种很蓝的感觉，但是今天其实还挺绿的是吧，它山连着海、然后就感觉是绿的也有蓝的也有，整个对比度还是挺明亮挺好看的。
对对，还有橙黄色的礁石啊等等的，特别美。所以在东京的周边想要一天出去玩的话，还是非常推荐，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看的，同时又有美女在身边，在海边拍一些写真呀什么的，特别推荐。就是夏天去的时候小心要会中暑，非常推荐的一个地方，在东京周边可以去散散心。好了，这就是今天我和温妮想要碎碎念的内容。今后呢，可能会聊一些更多在日本旅行啊、游玩的一些信息吧。这个还是可以考虑自己自驾游的。好了，今天到这里，我是林星，今天的碎碎念。